世界首富马斯克的 XAI 解散了。过去一周，AI 世界发生很大的事。如果说 OpenAI 有一条腿，那么 XAI 现在一条腿都没有了。Google 呢，有两条腿，但都是为别人在跑。Anthropic 呢，有五条腿，每一条都来自它本应该是对手的公司。五月六号那一天，三件事同时砸下来：一家公司宣布把自己最大的超级数据中心整个交出去；一家公司呢，当场解散；一家公司估值反超 OpenAI。今天呢，我们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让人背后发凉的逻辑：AI 战争其实已经打完了。昨晚不好，现在好看，好运不断。我们先讲五月六号发生了什么事儿啊？Anthropic 在旧金山开了个开发者大会，他们的产品负责人上台讲了一句话：我们和 SpaceX 签了协议，使用他们这个 Colossus 1的超级数据中心的全部算力。全部两个字，你品一下。22万张顶级的 GPU，300兆瓦电力，一整个数据中心的算力全部接入 cloud。300兆瓦是什么概念？翻译成人话，大概是25万户美国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一个中等规模的美国城市的全部住宅用电。22万张 GPU 是什么概念呢？比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国家 AI 算力都多，一个中等国家整个国家 AI 项目推进的卡还不到一个数据中心的零头。Anthropic 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把这些算力接入 Claude Pro 和 Claude Max 的订阅用户。Claude Opus 的模型 API 调用限额翻倍，Claude Code 那个5个小时的限额呢也翻倍。我第一次在看这个公告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哇好厉害，而是这好像不太对劲。哪里不对劲呢？Colossus 1是马斯克给自己的 XAI 建的呀，是 Grok 训练用的。是马斯克2024年公开吹牛说全世界最大的单一 AI 集群的那一个。现在他把这个东西整个让给一家他骂过、起诉过同类公司的对手用，这对劲吗？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全网都在传马斯克投降了、跳票了、认输了、老马软了、老马变了。我跟你讲，这些解释呢，可能都不太到位啊。真正的答案要把我整张拼图拼完才看得清。Colossus 1只是 Anthropic 的第五条腿，前面还有四条。第一条腿呢是 Amazon。Amazon 从2023年开始投 Anthropic，开始几十亿，后来加了80亿，今年4月份签了新协议，又加投250亿，加上5个 G 瓦的算力承诺。5个 G 瓦怎么理解呢？1个 G 瓦相当于1000兆瓦，Colossus 1是300兆瓦。Amazon 给 Anthropic 是 Colossus 的将近17倍的算力承诺，而这5个 G 瓦里面有差不多1个 G 瓦是2026年底之前必须上线的新增产能。不是把已有的资源给 Anthropic，是 Amazon 自己掏钱新建的数据中心给他用。更狠的是，Amazon 同时承诺把 Claude 作为 AWS 平台的默认推理模型，意思上你只要在 AWS 上跑 AI 业务，Amazon 先给你推 Claude，再推其他的。AWS 上面有上百万家的企业客户，这个默认位置呢，就是把全美甚至全球的企业客户慢慢的导给 Claude。第二条腿是谷歌。谷歌这条腿比较复杂，咱们先说一面，就是谷歌投了 Anthropic 400亿，然后呢给 Anthropic 配了5个 G 瓦的算力。但是谷歌这条腿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谷歌投了 Anthropic，而是 Anthropic 反过来又投入了谷歌。Anthropic 承诺未来5年在谷歌的云上花2000亿美金。Google 投 Anthropic 400亿，现在 Anthropic 起来了，反过来在 Google 上花了2000亿，Google 赚的是至少5倍啊。但请注意啊，Google 自己同时呢也出 Gemini 对打 Claude，对吧？上个月的 Claude Next 大会呢，Google 发了260个新产品，第8代 TPU 还开源了一个新模型。Google 一边出钱给 Anthropic，一边出云给 Anthropic，一边自己做模型，这是什么操作呢？咱们解释一下，这叫全镇赌突围，就是一个镇上开个赌场的老板呢，自己也下注，庄家既在场内也在场外，无论哪一桌赢，抽水的总是他。谷歌在这场 AI 战役中呢，同时是 Anthropic 的金主、 Anthropic 的供应商、 Anthropic 的客户、 Anthropic 的对手，这四个身份呢，谷歌一家全占了。第三条腿是英伟达和微软，这个组合比较微妙啊。微软呢是 OpenAI 的最大金主，投了上千亿。OpenAI 呢跟微软的关系叫母乳关系，对吧？OpenAI 是喝着 Microsoft 的奶长大的。到了2026年开始呢，Microsoft 给 Anthropic 也开了一道口子。300亿 Azure 算力承诺，外加英伟达加入这个组合，意思是 OpenAI 喝的那瓶奶呢，现在 Anthropic 也在同一个奶瓶里喝了一口。我自己的判断是 Microsoft 呢也是在两边下注，不能让 OpenAI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啊把它堵在这个地方，也不能错过 Anthropic 增长的车，所以他选择两个奶呢咱都喂。 第四条腿呢，就是 Full Stack，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Full Stack 是美国一家本土的 AI 基建公司，和美国能源部加上多个州政府合作搞本土 AI 算力。Anduril 在这条线上承诺投500亿，500亿的本土 AI 基建。不是融资啊，这是 Anthropic 在做的政府 AI 算力承包商的卡位。讲到这儿呢，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之前的事儿啊。五角大楼在3月份的时候把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这个标签史无前例。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给一家本土 AI 公司贴这种标签。当时市场上的看法是 Anthropic 要完了，但是4月底5月初事情就反转了。白宫开始绕开五角大楼那个限制，准备发一个特许令，让联邦机构可以继续用 Anthropic 产品。同一时间，Anthropic 推出一个叫 Mythos 新模型，专门做网络安全。这个模型不公开发布，只给少数几家合作伙伴秘密使用。有谁呢？白宫的高层、几家大科技的 CEO，还有几家华尔街银行的高管，都参加了关于 Mythos 的秘密会议。意思是3月份还被五角大楼列为供应链风险的 Anthropic，4月底已经把白宫和华尔街给重新绑回来了。我自己看这份新闻的时候，配合我们之前做的视频呢，心里还在嘀咕呢，这家公司的政府线呢，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得多。最后一条腿呢，才是最近的这个 SpaceX 和 Colossus 一。五条腿排起来，第一条 Amazon，第二条 Google，第三条 Microsoft 英伟达，第四条 FullStack，第五条 SpaceX。加起来超过10个 G 瓦的算力承诺，这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全美国所有数据中心算力的15%到20%。一家公司把全美数据中心电力消耗的20%绑定在自己一家身上，而且你注意这个名单啊，Amazon、Google、Microsoft、SpaceX，这是西方4家最大的云计算和算力供应商，这4家加上一个本土基建合作伙伴，全部签了 Anthropic。这已经不是融资轮了，这是 Anthropic 在画西方 AI 算力的产权地图，而且地图的正中央就是 Anthropic 的名字。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可以点赞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呢，我们把 Anthropic 的对手一个一个拎出来对照。第一个呢，OpenAI 呢可以说是 Anthropic 的母公司，对吧？他们的创始人当年待过的地方。2021年初，几个研究员从 OpenAI 出来，创立了 Anthropic。带头的呢，就是这个 CEO Daryl。我们讲过很多次了。Daryl 这个人呢，看起来很安静的一个科学家，讲话语速呢不太快，也不张扬。面对镜头的时候呢，也经常显得有点不自在。这跟 OpenAI 老板那种活动达人完全不同啊，动不动就我爱我们的用户啊，也跟马斯克呢完全不同啊，喷天喷地喷空气。但是就这个看起来不像 CEO 的人，把一家4年前没有人看好的公司做到了反超 OpenAI。 我们把时间回到2021年啊， Daryl 刚从 OpenAI 走出来那一刻，那个时候 OpenAI 已经世界上第一大 AI 公司，没有人觉得这几个走出的研究员能成什么气候。投资人当年问他们，你们离开 OpenAI 能干嘛？ OpenAI 已经赢了呀。到今天2026年5月， OpenAI 的估值是8520亿，Anthropic 下轮估值呢是9000亿，甚至有的地方超过10000亿。4年时间，从 OpenAI 叛逃出来的几个人到估值反超 OpenAI， 这个对照有多反常识？我自己琢磨一下，大概相当于2020年从字节跳动离职的几个研究员，2024年开了一家公司，估值反超字节跳动。而现在 OpenAI 的算力呢，主要只靠一条腿，就是 Microsoft Azure。它跟 Oracle 有一个3000亿的协议在谈，很多细节还没敲定。SoftBank 那边投资呢，也是要分阶段到账，有附加条件。一条腿呢是简化的说法啊， OpenAI 其实还有什么 Oracle、SoftBank 这些背线，不过这一点呢，它内部到底背线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是看不到的。但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它的算力多元化明显落后于 Anthropic 一个身位。而且 OpenAI 26年还有很多的隐忧，第一个呢就是视频的模型 Sora 失败，我们上个月视频讲过吧。3月份 OpenAI 推出了新版的 Sora， 结果上线之后用户增长不及预期，内部重新评估这条产品线。 Sora 是 OpenAI 除了 GPT 之外的第二张王牌，这张牌呢打哑了，直接下线。第二个呢是 ChatGPT 本身的增长开始放缓，官方没承认啊，但是从第三方流量数据看， ChatGPT 月活增长曲线呢从25年第四季度开始变得平缓，同期 Cloud 的企业付费用户曲线呢是抛物线向上。虽然过去几周呢有很多的用户从 Cloud 转回跳回了这个 OpenAI， 但是这个抛物线呢可能还没有来到这个反转。但是这里呢 ChatGPT 的总用户数呢还是 Cloud 的几倍， 这并不是 OpenAI 输了的一个信号，是增量战场已经换了的信号。OpenAI 靠的是个人订阅，Anthropic 靠的是企业付费，两个市场的钱多少呢？是天差地别的。企业市场每个客户每年付100万美金、300万美金、500万美金、1000万美金都很正常，个人订阅一个月20、30，撑死了200，你算一下。第三个呢，就是 OpenAI 还在跟马斯克打官司啊。这个我2周前做的视频，现在还在等后续，大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啊，看后续啊。两位高管加起来5天在加州法庭作证，一家正在飞速增长的公司，最高两位领导啊，5天都没在办公室，对吧？我自己的感觉是，OpenAI 呢还远没有到崩盘，但是它在2026年5月份的这个位置是被对手用5条腿给你圈住了，自己的一条腿呢还要分心打官司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谁看了都不会觉得非常的轻松。他的第二个对手呢是 XAI，XAI 是马斯克在2023年7月份创立的。当时老马的原话是："我要做一个寻求真相的 AI，对抗 OpenAI 那种被 wokeness 污染的 AI。XAI 最高的时候被传出来估值要3000亿到5000亿，Grok 呢从1.0迭代到了4.5。但是呢，5月6号这一天，马斯克在推特上写 XAI 作为独立公司解散，变成 SpaceX 的 AI 产品线，叫 SpaceX AI。XAI 不存在了。其实之前呢就有一些蛛丝马迹啊，我们可以回顾看了就更清楚。第一个就是 XAI 的联合创始人呢，一个一个早都走光了。XAI 最早是11个联合创始人加马斯克，一共12个。到了2026年3月底，最后两个联合创始人，也就是马斯克的右手操作员和预训练负责人也走了，就剩老马一个了。老马自己当时的解释呢，说是 XAI 第一次没盖好，所以现在要从地基重新盖。这是老马首次承认这个 XAI 失败。我看到这句话呢，也是稍微愣了一下啊。老马这个人公开承认失败的次数呢，掰根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但承认一家创立的公司没盖好，这个力度呢，是10年罕见的。第二个呢，就是开发者也是在偷偷的跑啊。5月6号公告之前的那晚，也就是5月5号，XAI 给开发者发了一封通知信，叫 Grok 4.1 Fast 的快速模型，加上其他几个，2周之后就要关停了。2周的通知，很多开发者已经基于这个模型写了产品，做了项目，付了钱。2周通知关停，意思是你们的产品2周之后全都要改。一个开发者在推特平台上骂呀，以后再也不会依赖你们的产品了。这条推文招了几万个转发，下面的跟评几乎一边倒，开发者集体迁移走 Grok。第三个呢，就是环保在围攻 XAI 在 Colossus 1的田纳西·孟菲斯的店，是33台天然气涡轮自己烧出来的。这些涡轮一开始没拿环保许可，XAI 说是临时的流动的，所以呢不用许可。结果呢一临时了1年多。5月6号同一天呢，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法庭申请禁令，要求 XAI 关停这些天然气涡轮。当地居民呼吸道入院数据上升。联合创始人跑光，开发者背叛，环保围攻，再加上 Grok 在中国市场根本就卷不过什么 DeepSeek 啊，在企业市场上也卷不过 Anthropic，XAI 在2026年5月份已经不是打不过了，是撑不下去了。而且 XAI 这些人才呢，这一年走的不光是创始人啊，底层的研究员、Infra 的工程师、产品经理，很多人都流出去了，流到哪去了呢？流向了 Anthropic， 流向了 OpenAI， 流向了 Google DeepMind。这是一个我自己看不清全貌的事情啊，具体多少人去了哪家，公开数据不全，但是从招聘平台的公开搜索能看出来 ，XAI 的前员工在2026年第一季度之后大量出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下家是去了 Anthropic。反过来想想，如果这些人知道 SpaceX 将来会并购 XAI， 他们现在的手里的股权是不是很值钱？还是说他们即使知道这些信息，还是要选择去 Anthropic？ 这一点值得深思。研究员往哪里流，说明哪一家公司是未来，所以老马把 XAI 给解散了。但是老马也不傻，他保留了 Colossus 2这个更新的数据中心自己用。Colossus 1呢，其实早就闲置了， XAI 的训练任务从去年底就迁到了这个 Colossus 2去了。闲置的1呢，是5月16号开始给 Anthropic 租用，每年给 SpaceX 带来30到60亿的现金流。这个数字非常重要，我们等会儿回来讲。第三个对手呢，是谷歌。谷歌理论上是 Anthropic 的对手，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他又是金主，又是合作伙伴，又是对手，这个赌桌上下庄闲他全吃。好了，三个对手都摆在这儿了。OpenAI 的一条腿呢，估值被反超 ；XAI 零条腿已经解散，谷歌呢两面下注，自己还成了 Anthropic 的客户。三家加起来，没有一个可以对 Anthropic 构成威胁的。而 Anthropic 自己呢，有5条腿，估值呢接近10000亿。我们再来看一下 Anthropic 的增长曲线啊，大家品一下，2025年底年化营收90亿美金， 2026年3月，年化营收300亿；2026年5月，接近450亿，5个月翻了5倍。年化营收是把当前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的营收乘以12得到这个数字，它不是全年的真实营收，它是按当前速度推算的，所以年化营收最能反映现在跑得多快。Anthropic CEO Daryl 自己在4月份的开发者大会上讲，他原本计划今年增长10倍，结果 Q1 实际跑出80倍的年化增速，10倍和80倍的8倍偏差，这是他们为 IPO 做的最好的答卷。这个数字有多夸张？我们做一个类比啊，450亿的年化营收，这跟 Salesforce 差不多，但 Salesforce 是1999年创立的，跑了27年才到这个体量。Anthropic 成立于2021年，只用了5年时间。凡事呢需要打个问号，这种速度撑得住吗？历史上没有任何公司在这个体量上保持80倍的增长，总会有放缓的一天啊。这个边际什么时候来？没人说得准，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放缓的信号。美国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这个体量上跑出这种速度。讲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再加一点啊，就是 Anthropic 不光在抢 GPU。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叫 Dreaming 的机制，让 Claude 在没有用户指令的时候，24小时后台自己读写内存，自我迭代。说人话，就是 AI 在你不用它的时候，自己在学习，在整理，自己在变聪明。Dreaming 的机制对硬件需求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不是 GPU， 是持久化内存。也就是 AI 的下半场，光抢英伟达卡就不够了，还得抢三星、海力士、美光的存储。我们上期视频刚刚讲过这整个产业链，欢迎回去这个考古一下。这一周呢，你打开股票 APP 看一眼这三家，天天涨停，天天大涨。 Anthropic 如果要跑 Dreaming， 是更加利好这些存储的赛道。说白了， AI 公司本来主要抢英伟达的 GPU， 抢不到抢 AMD 的 GPU， 现在呢 Anthropic 开了一个新口子， AI 需要记忆，那么记忆芯片呢也就跟着上梁。我自己看到这个传导关系呢，心里翻了一句话，这不光是 AI 公司的战争啊，是产业链的重构。从 Anthropic 到云厂商，从云厂商到芯片商，再到存储商，每一层都在被 Anthropic 的需求拉动。看一下 X 上的热门讨论啊，5月6号公告之后这几天呢，上面都吵翻了，主旋律就是三个词，震惊、荒诞和 Anthropic 吸盘论。翻的最多的几条话术呢，是马斯克亲手把22万张卡给死对头， Anthropic 把所有云厂商变成了供应商， XAI 解散就是 AI 战争举白旗。还有一条对产业链最敏感的人在发 Dreaming 加五条腿，不是 AI 大战，是产业链重组。 Grove 的开发群体呢，尤其炸都是讨论怎么迁移到 Claude 或者 Gemini， 但是刷了几个小时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个五条腿这张图给大家拼过来，大家都在各炒各的，马斯克的反转、 Dreaming 的演讲、路飞斯的环保官司，但是没有人把这五条腿像我这样给你展现在面前，没有人把 Anthropic 的估值超过 OpenAI 和 XAI 解散和 Colossus 一转手放在一起来读。看到这儿还不点赞订阅吗？这一周呢， All In Podcast 硅谷最有影响力的那个 VC 圆桌也专门做了一期 AI 产业 update， 其中呢 David Sachs 甩出一句话，按当前的轨迹， Anthropic 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垄断企业。他把 Anthropic 比作 Rockefeller 的 Standard Oil 标准石油，只是 PR 做得更好，甚至讽刺 Anthropic 满嘴谈的 AI safety 跟 Rockefeller 把垄断包装成 safe oil 是一件事儿。我自己听到这个时候呢，也是虎躯一震啊。All in 这帮人是资本最敏感的那批人，已经在用人类历史上最强垄断这种词来描述 Anthropic 了。我不敢想象当这家公司 IPO 之后，资本市场会发生怎么样的惊天覆地的转变。接下来呢，来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观点啊，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 Anthropic 其实已经在用 Corvi 的，对吧？4月10号呢，他刚跟 Corvi 签了一个多年的合同。Corvi 是 AI 算力的 New Cloud 之王，同时服务 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Meta 四家最大模型公司。25万张顶级的 GPU、43个数据中心，合同计价660亿美金。Anthropic 那个算力呢，其实应该已经够用了。那为什么5月6号还要再签 SpaceX？ 为什么不多签几张 Corvi 的合同或者其他的数据中心呢？你以为它只是为了那22万张 GPU 吗？当然不是了，这背后藏着 AI 产业未来5到10年的真正赌注。今天我把这个角度给你拆解开，保证对你受益啊。第一层呢， Corvi 也缺电。 Corvi 这是一年所有 AI 模型的救火队啊，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自己的数据中心建不过来，一个新数据中心从拿地到通电到3到5年，所以 AI 模型公司分别找 Corvi 啊、 NBIS、 Iron 这些 NeoCloud， 他们手上有现成的 GPU 集群，但是 NeoCloud 也有自己的天花板。 Corey 到2025年底合同积压堆积到660亿，Meta 签了350亿，Anthropic 新签了几十亿，加上 OpenAI 和 Google 订单是它现有产能的3倍多，所以 Corey 今年要扩产5G 瓦，多搞4倍的容量。但扩产能的瓶颈不是钱，不是 GPU，是电。想起那个 BE Energy 吗？就是那个刘波，对吧？我们下周就可以看到他最新13F 的这个持仓报告了，到时候再给大家更新。这小子短短的时间赚了50多个亿，回报率呢完虐所有的华尔街大佬。扯远了啊，美国电网这一年呢被 AI 公司已经抢光了。OpenAI 跟 Oracle 签的 Stargate 协议3000亿，xAI 在田纳西烧33台天然气涡轮，Meta 呢在路易斯安那州建10亿瓦的数据中心，每个州的州长办公室都在排队，下一座超级数据中心建在哪儿？Corey 呢想新建一座 1G 瓦的数据中心，从拿地到环保许可，到接通电网，到装机起步是3年。更难的是 NeoCloud 这条赛道呢都是高杠杆运营，Corey 的负债权益呢比呢是4.5倍，大量用 GPU 抵押发债融资。另外一家数据中心呢，Iron 最近也是 NeoCloud 的这个非常火的赛道之一啊。上周四5月7号，Iron 宣布跟英伟达战略合作，5G 瓦的合作协议，加上34亿美金的 AI Cloud 合同，英伟达还给他20亿美金的认股权。消息出来之后呢，股价当天大涨7%。结果今天5月11号，Iron 又宣布要发20亿美金的可转债，股票呢是大跌7%，随后有些收回啊。什么意思？就是 NeoCloud 就算拿到了英伟达这样的大单，拿到了模型公司合同，它的扩产仍然要靠借钱加稀释股权才撑得住，因为电、土地、permit 都不是钱能立刻买来的。所以 Anthropic 不能只靠 Corvi，它得抢现成的电。SpaceX 的 Colossus 1呢，300兆瓦电力已经接通，22万张 GPU 已经装好，政府许可令呢已经搞定，冷却系统呢已经建完，这都是现成的。所以第一层的洞察就是 AI 产业真正稀缺的资源已经从 GPU 换到了电。Anthropic 在5月6号签的不是卡，是电。第二层呢，就是从公共算力升级到专属算力。Corvi 这家公司呢，同时服务 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它是公共物业，像公厕一样啊，你得跟他签合同，你的训练任务呢跟其他三家排队。Corvi CEO 上周财报电话上还在公开抱怨说，英伟达如果不扩产，客户就要转去 AMD 了。意思上，连 Corvi 自己都担心算力短缺。但是 SpaceX Anthropic Colossus 一是整个数据中心，不跟任何人共享。打个比方啊，Corvi 呢是 WeWork，你租一个工位，要跟其他三家公司共用打印机、共用茶水间、共用电梯。SpaceX 给 Anthropic 呢是整栋独栋的写字楼，24小时优先专属，不用跟其他人抢。在 AI 竞赛白热化的现在呢，专属比共享值钱太多。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呢，Cloud Opus 追命机制都需要稳定专属算力才能跑得好，共享算力跑不出稳定速度，用户体验呢会发抖。所以 Anthropic 5月6号签 SpaceX 是从租客升级到独栋占用，这是第二层的洞察。 AI 算力的下一个阶段是垂直整合加横向租赁的分裂，强者搞专属，弱者呢继续租。第三层呢就是太空算力，前两层只是表面，真正的杀手锏在这里啊。3月份英伟达在 GTC 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一款新芯片，叫 Vera Rubin Space One， 听起来好像普普通通，但这是英伟达专门给太空数据中心做的 AI 芯片。英伟达 CEO Jensen Huang 的原话是，太空计算最后的疆域已经到来，意思是未来5到10年 AI 数据中心要从地球搬到太空轨道。为什么呢？第一呢，因为地球的电不够用， AI 数据中心一年消耗的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继续在地球上建呢，电网撑不住，水资源不够，环保官司呢一波接一波。第二个呢，就是太空有无限免费的太阳能，轨道上的太阳辐射呢比地面高 36%， 24小时晒，不受云层雨雪影响。这个已经不是科幻了， StarCloud 这家公司去年11月份已经把英伟达的 H100 送上轨道，在卫星上跑了 Google 的 Gemma 模型，训练了一个小型的 LLM，证明太空 AI 已经可以实际运行了。英伟达自己预测10年后新建的 AI 数据中心几乎全在太空。 Google 呢有 Project Suncatcher 计划， Amazon Blue Origin 在搞5400颗卫星星座，中国呢也宣布了20万颗卫星的计划。 SpaceX 1月份已经向 FCC 申请100万颗 AI 卫星的 Constellation， 马斯克原话叫百万颗轨道 AI 数据中心卫星。那么问题来了，谁掌握地球到太空这条道呢？只有一家公司，就是 SpaceX。 Starship 把发射成本降到每公斤10美元， Starlink 已经是现成的太空通信网络， FCC 批请的卫星 Constellation 额度呢 SpaceX 占绝大多数。 Anthropic 在5月6号签下 SpaceX，它绑定的不是眼前的这么一个算力中心，而是未来5到10年的太空算力的优先权。当 OpenAI、Google 和 Meta 还在跟 Corvi、Aaron 续约的时候，Anthropic 已经把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入场券牢牢握在手上了。不得不说，这一步棋走得真的妙呀！第三层洞察就是 AI 算力的未来不在地球，在轨道上。Anthropic 抢的是3年前别人看不见的牌。真的很搞笑啊！老马说太空数据中心几乎没有人信，老黄 Anthropic 这么一搞，几乎全网疯抢。不过老马这次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掉面子呀，在网上喷他们的 Anthropic 啊，不以人为本啊，喷他们的 CEO 呢，这个过于的这个觉醒主义。这方面呢，SpaceX 乖乖的这个悄悄的收了人家30亿到60亿的现金每年，把算力拱手让人。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老马这是向金钱低头了吗？再整理一下今天讲的啊，AI 产业真正需求的资源已经不是 GPU 了，是电，是土地，是轨道权。我觉得5月6号签 SpaceX，表面上签的是22万张 GPU，底层呢抢的是现成的电，是从租客升级到独栋专属，是压下一代的太空算力。这个事件是标记 AI 产业算力地图从谁有最多的 GPU 切换到谁有最多的电、最多的地和最多的轨。接下来12个月，你看到任何一家 AI 新闻就记住3个字：电、地。轨，哪家公司的电多，哪家公司的地够，哪家公司的轨道宽，哪家公司就是下一个阶段的真正赢家。正所谓群雄擂台喊得响，五腿暗之一张网，对手反成搬砖狼，XAI 解散白起扬。讲到这里呢，最后2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 Iron 这家公司上周的财报跟英伟达宣布的合作，我们的社群呢有付费的研究报告，过几天呢我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做成视频给大家看。当天股价涨7%，今天呢股价下跌，这种大单加增发的模式是不是 NeoCloud 这个赛道的真实写照？数据中心这个赛道到底怎么样？表面是卖铲子的公司，实际上是高杠杆借钱扩展的金融工程。Corvi、Aaron、NIBS、NeoCloud 3巨头哪一家能撑到2028年？如果想看专门拆解这种类型的视频呢，扣个一。第二个呢就是 All in Podcast 这一集啊，David Sachs 那句人类史上最强垄断的。公司只是开胃菜，后面呢还有 Chan Mas 对算力瓶颈供应链的判断，Brad 呢关于谈垄断为时过早，还有那个 Elon Web Service 框架，整集都是干货。如果你想看 All In 这个系列的完整解读呢，评论区扣个二告诉我，我们来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决定先做哪期视频。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打开小铃铛，看完再赞，腰缠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